有很短的一个预备的时间哈，我们马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的学习。在我们主日学开始之前呢，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赞美你，就感谢你带领你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来分享他在服饰工厂当中他的工作，他面临的挑战和需要我们的带导的事项，就也求你也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天国的观念，主也时刻的来思想，主你的大使命的托付，主也把我们今天的主学的学习仰望在主您的手中，主啊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能够真知道你，能够真的知道主你的恩召的指望你的基业的丰富和主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你帮助我们不仅学习圣经的知识、神学的知识，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学的变成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行在每天的属天的道路之上。感谢赞美主，孩子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先一起来这个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哈，今天学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15到23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真知道他，真知道主。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也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感谢主。这个以弗所书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卷主耶稣，并且亲爱众圣徒，所以在这方面呢，这个以弗所教会为当时的众教会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好的，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读到这几段经文的时候，可以特别的体会到哈，保罗他有这样的很深厚的这样的为父的心肠。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第2章第4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哈，这个神对以弗所教会这个看起来好像是 和其他的教会，哥林多教会相比，好像是做得很好的教会，神对他们也有很深的责备，说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啊，本来是一个在信心和爱心上能够成为别的教会弟兄姐妹的榜样的这么一个教会，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哈，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 也盼望就是我们主恩基督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来思考哈，也成为我们的警醒，我们不要离弃了我们起初的爱心。但是我们来看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些属灵的福气哈，神的恩典，他的拣选，他的计划，所有这些东西单靠我们的理性我们是不可能完全的理解啊，因为这里面呢保罗讲的很多都是属灵的事情啊，属灵的事情呢如果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章第九到第十节呢，保罗在这里也说，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呢是眼睛没有见过的，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换句话说，这是通过我们的感官，通过我们的头脑，通过我们的理性，是很难能够完全的这个 apprehend， 很难完全的这个把握的啊。但是神却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圣灵洞察一切，甚至洞察神奥秘的事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哈，光靠我们的理性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所以他在第十五节呢，他讲到了哈，他特别的要为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求父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样的话呢，使我们在理性、情感和意志，我们全人的、全身心的各个的层面上，能够得到圣灵的光照，这样我们才能够洞察神奥秘的事啊。这就是他。这个在十五章，在第一章第十五到二十三节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一个重点，就是特别要讲到这个，我们能够认识神有这么几个、四个这个先决的条件啊。一个，我们要有从神那里来的属天的智慧，并且呢，神要亲自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教和其他的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小学、其他宗教不一样啊，不是我们去找神，而是神他主动的把他自己来启示给我们。另外呢，我们也特别要求神来给我们这样的赏赐，就是那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才可以参透这些属神的、属天的这些奥秘的事情。另外呢，还有一点，他特别讲到我们心灵的眼睛要比神来打开啊，我们不是要靠我们肉眼，也不是要靠这个我们的耳朵来听啊，而是要我们的心来被神来完全的打开，来去思想。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章呢，第一章这个讲到属灵的福气哈，这里面讲到很多，就保罗在这里用了很多的形容词哈，讲到这个丰盛、荣耀哈，而且也讲到指望哈，神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然后也讲到神有浩大的能力，这些呢都非常的美好。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自己的感受哈，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呢，这跟我们的属灵的每天的属灵的现实生活好像有非常大的反差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感觉到有疲惫感，有挫折感，有失败感啊，也经常的感到有软弱哈、啊。那到底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软弱呢，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啊。今天这个陈苗牧师也讲到这个教会的软弱啊，这个教会的软弱不仅仅是在北美，在欧洲，在大陆，实际上这都是一个属灵的这个儿女，神的教会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啊。我们教会是，好像没有把这个属灵生命的丰盛活出来。这个巴克在他《认识神》这本书里面，他写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对神的无知，尤其是对神的作为和与他相交的方法无知的话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大多数教会软弱的根由。”所以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哈，因为我们对神无知，或者说对神的了解不够深刻，所以造成了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软弱，还有教会啊，教会的软弱。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哈，我们经常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呢，觉得软弱无力，陷入到
各种的挣扎当中，恰恰就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并不深刻的了解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而且呢我们对他的了解好像都是非常肤浅的啊。我们经常来礼拜天来到神的这个殿堂来听牧师讲道啊，我们也有主日学的学习，那这些获得的这些真理到底是不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是说我们仅仅的满足一个知识的获取啊，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理性层面，但是更重要的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啊，这些也需要我们来思考。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里边讲的哈，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盗杀害毁坏，可是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平安和喜乐哈，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有这样的新的生命，但是呢这完全不够哈，因为主的应许是要给我们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来回想我们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丰盛的生命活出来。同样在这个认识神这本书里面的巴克也讲到，他说人可以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而不太认识他，人也可以知道很多关于金钱的事但是却不太认识他。这里面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哈，想一想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和主每天在一起哈，这样有将近3年的时间啊，神给他们有这样的面对面的这样的教导，好像他们应该是对神是非常的了解了啊。但是我们读这个圣经，我们知道并不是这样的啊。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这个彼得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被人抓到会堂里面受人的审判、遭人的唾弃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啊。我们知道彼得当时有圣灵来感动他，他说出来，他说这个主耶稣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神的儿子。他有神有给他有这样大的启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并没有变成他的生命当中的完全的一部分啊。所以当这个困难的环境来临的时候，他就忘了这个神的启示。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第三节也讲到哈，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看到认识神呢，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获取，而是一个关于生命的一件大的事情。换句话说呢，我们认识神不仅仅是一个头脑层面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思考，并仅仅是认识而且相信，而是我们能不能把这种知识这种真理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认识神不仅仅在于我们知道了多少，而是更在于我们到底经历了神有多少，在于我们得到了他多少，并且能够活出来有多少。啊，我刚才也讲到过，认识神的有几个必要的条件哈，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去寻求神，也不是靠我们人的智慧，乃是靠这个神给我们赐下这样的属天的智慧和他给我们的启示。但另外呢，特别的需要圣灵的光照，来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另外我们也看到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哈，只等圣灵的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如果我们读圣经仔细读的话，这个发现这个原文里面它有一个小字，这原文里面讲的是不仅仅是明白，而是要进入一切的真理啊。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必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那什么叫做进入神的真理？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什么叫做进入神一切的真理？我们人进入到真理当中，是一个全身心的一个进入，这不是一个我们只是头脑进入到神的真理当中，是不是？应该是我们的全人，我们所有人的一切的特质，不管是我们的理性，还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应该进入到神的真理当中，并且让神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意志。好，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仅仅是到这个主日学我们来学习圣经的知识或者神学的知识啊。而且巴克呢，他也在这个认识神这本书里他讲到，他说基督徒的思想呢，很可悲的是我们并没有去改变我们现代的这样的人文的精神， 恰恰我们被这些世俗的这些精神牵着鼻子跑。他说人类这个现在的这个 liberal 的这个自由的这种思潮啊，就是把人放大的非常伟大，但是把神呢放到一个非常渺小的地位。而在这里他也讲到，他说现代人应付神的方法呢，如果不是干脆的来否定他，也采取一个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非常可笑的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呢，我们住在不清洁的世界当中，我们竭力来维持这样的宗教的活动啊，我们礼拜天到教会来做礼拜哈、啊，然后我们唱诗，我们也敬拜，我们也祷告，但是呢，我们把它仅仅当做我们的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到头来呢，我们也把神拒于千里之外，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神，所以就看的就神是非常的渺小，以至于把神看成侏儒。那如果我们把神看成侏儒，我们自己也是变成一个侏儒。哦，对不起，对啊，谢谢更正哈、啊，这里边写错了，《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第三节。所以巴克这里也写到啊，只要你知道在世上主要的事物是认识神，这样人生当中大部分的问题就自动的就迎刃而解了，就会变得有条有理。包括我们讲到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的软弱啊，我们的一些失败，我们一些挫折，就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神没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啊，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陶树啊 ，A.W. Tozer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啊。我觉得非常有这个从神而来的属天的智慧。他说 What comes into our minds when we think abou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us。 我这个试着翻译一下，不一定准确啊。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当我们思考上帝的时候，我们心中浮现的这些对上帝的这些意念，这些想法，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最重要的事情。这句话值得我们来深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这句话里说就是说我到底是谁，我的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特质，实际上就取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啊。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深，那我们的生命呢就可以被神有改变有多大。我们对神认识有多深，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就可以被神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只有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改变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是来按照神的教导来去做、来去行。很难想象哈，假如说我们的世界观跟我们的周围的我们这些不信主的这些慕道朋友啊，或者是不信主的这些无神论的，或者是这个信仰其他宗教的这些人，如果假如都一样的话，我们很难在我们面临生活当中各种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啊。接下来我也会就是关于这点我们也会来展开来讨论哈。加尔文呢，他在《基督教压抑》这本书里面讲到哈，他特别的讲到这个认识神和认识我们自己的关系。他提到就是我们只有真知道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我们自己。他讲到人若不先思想、不先想念神的性格，继而观察自己，我们就得不到真正的自我认识。而且他特地强调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虽然有如此密切的互相关联，但是我们教导的正确的这个正当次序是必须要先论对上帝的认识，然后论对自己的认识。我们在我们这个行走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啊，实际上我们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对我们的自己没有一个深切的认识，我们是很难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今天这个陈苗牧师讲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悔改。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哪些地方上得罪神、得罪人，我们怎么可能悔改？不可能的啊！但是呢，我们要想真正的认识自己，我们首先要来认识神。所以再次的强调啊，真知道神、真正的了解神，是要在理性、情感、意志各个层面上，我们要对神的属性有一致的、和谐的认知、感受、把握。但这些都不重要啊，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认识要实践出来，要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呢，是全人的、全身心的深刻的了解。 今天陈彪牧师讲到的时候也讲到这个头脑和心灵的距离有的时候是相差18000里啊。我们头脑认识到，我们的心头脑知道，我们心里相信，不一定表现在就可以我们就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啊。我们的行为就不一定也能够合神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头脑和心的距离，我们的心和手的距离是很大的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一再的提醒自己啊，这不是一个知识的获取啊，这个知识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要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试着来就是跟大家分享，那什么叫做在理性、情感和意志上的和谐的认知呢？比如说我们头脑中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地想到神的各种各样的属性啊。我们在学小教练问答讲到神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全知、全能、全在啊。那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神的这些属性？如果在理性层面上，那我们首先第一，我们肯定要首先要知道，对不对？要知道神对我们的启示，知道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全能的。就我读圣经的时候，不管是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好，反反复复的就讲到神的这些属性啊。但是我们知道了，并不一定就完全的相信，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可能心中会有怀疑。所以这个光理性的知道是不可靠的。那我们这些理性的认知能不能够影响到我们的情感？比如说我们知道神的信实的应许，那我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不会得到安慰啊？会不会愿意的来到神那边来全然的信靠他？我们能不能够在逼迫当中还有大的喜乐，就像保罗所说的，这个是当我们仅仅头脑知道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做得到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的情感不被神来所来改变的话，那神的话语实话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益处啊。仅仅知道这些知识对我们没有太大益处。那我们仅仅在情感上有这样的 conviction， 我们在这个意志上呢，会不会能够化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立志？不管好像这个经历的这个困难和挑战，好像看起来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好像看到神的应许并没有马上的显现在我的生命当中，那我们会不会对神的话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这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去立志的去做的。这不仅仅是好像就是我们的感情上充满了对神的信靠，我们就一定就能够行得出来的。这需要我们在意志这个层面上也要需要来改变啊。公义，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我们知道神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但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平的事情，我们心中到底有没有平安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有许多的罪恶啊，有许多的充满了不公义的事情。当我们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中到底是不是心中充满了这样的愤怒苦毒哈？我记得我当初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对这个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哈，就成为我信主的一个拦阻。我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没有公义。但是后来我读到这个神的话语，讲到这个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讲到我们人死了以后都要来到神的面前，面临他的审判的时候，我心中就有平安。如果我们心中没有这样的信念，那我们就像诗篇里面讲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们心中是不平的。我们如果不相信在感情层面不相信神的公义的话，我们也很难来到神的面前来为我们的罪忧伤痛悔。那在意志层面上，我们能不能够像神的教导一样，我们来立志来行公义，来立志来遵行神的律法？再看神的慈爱啊，我们知道并且相信神的慈爱，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因神的慈爱而满足？能不能因神的慈爱而感恩，或者因神的慈爱来饶恕别人给我们的一些伤害？我们能不能按照神的教导，我们的立志来去好怜悯，来去爱主爱人？神的全能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相信，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我们当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心里能不能够平静安稳， 能不能有这样的依赖和等待的这个心啊？那反映在这个意志层面上，我们能不能存这样的谦卑的心啊？这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这三句话是神的教导的话，我们要行公义、立志行公义、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啊。所以，如果我们对神不是有这种全身心的这种认识的话呢，我们能够很难按照神的教导来去行。所以再次，那剩下我们的真知道的必然结果呢，必然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呢，完全被神来翻转，也必然会带来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的理想的追求和生活的方式等等全方面的反应哈。如果说我们说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在生活方式上就应该和那些非信徒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非信徒他们所追求的，比如说奢侈的生活。儿女他们的儿女的教导就追求一定要上藤校，要上一些名校啊。那我们的工作呢，一定要去找这些有丰厚的这个收入啊。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选择的这些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啊。这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哈，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啊。这些东西不是说不好啊，这些名声。”财富啊，这些都不是不好，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成为我们追求神的拦阻的时候，那它对我们就是有损的。保罗呢，他作为一个竭力追求主，他追求主一生的人，他都知道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地认识主，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以保罗来做榜样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很快就走下了。这里面呢，特别的提醒大家，我在这里面。说这个提到这个可惜的基督徒啊，不是说去论断啊，也不是说是批评。我在追求这个，在这个写这些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神也光照我，看到我很多时候我在这个行走天路的时候呢，也是可惜、可悲、可叹、可怜啊。这里面也不是说是针对哪一个基督徒，而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行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的阶段呢，你可能就是处在这种可惜的情况下境地当中，也是。这段处在这种可怜的境地当中，愿神的圣灵来提醒我们啊，不要落到这样的可惜的这种境地当中。我在这里面大概总结了三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我们对神的认识停留在这个头脑的这个理性的层次上面啊，头大身子小啊，牧师也讲过很多次哈、啊。我们这些改革宗的所谓改革宗教会的信徒，很多时候呢啊，我们有很多的知识，这些知识呢没有影响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没有把它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或者呢，像有一些这个灵恩派教会弟兄姐妹们，他们特别的追求这种感性的这种感动啊，而且特别的强调个人的经历，他们在理性这方面的学习呢，他们有些缺陷，所以形成这样的反知和反智的这么一种倾向啊，这也是不对的，也是不完全。或者呢，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教徒，他们特别的强调。修炼啊，有这种苦修主义和律法主义啊，这三种都是因为他这个对寻求神、认识神，他的方式方法上有偏差啊，他没有在这个在理性、情感和意志这个三方面有一个平衡的这样的教导啊，所以希望这一点成为我们的提醒。那保罗在第一章第十九、二十、二十，在第一章的第十八、十九、二十节里面提到了三点啊，一个是提到一个主的恩召，一个是提到这个基业，还有一个提到主的能力，在里面用了三个非常生动的形容词啊，一个说主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啊，而讲到这个神在。圣徒中所成就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另外讲到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下面我会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这三点啊，这三点呢跟我们的属灵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什么叫做恩召啊？威斯敏斯特小教来问答第31问呢，讲到这恩召呢 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啊一个描述。他说，有效的恩召呢是圣灵的工作，它使我们确知自己有罪，并处于愁苦之中，又光照我们的理性，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认识基督，更新我们的意志，就说服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在福音里白白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这就是恩召，这是神给我们的有效的恩召。所以我们坐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蒙神的恩召啊，蒙神的恩召，并且被神分别为圣。而且保罗在这里也讲到了，恩召是非常的有何等的有指望。那为什么有何等的有指望？我们学习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节讲到这个 golden chain 哈，讲到神的呼召称义并且得荣啊，称义得荣，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的指望就是在称义和荣耀这样的神的应许当中。神不仅仅赐给我们，神不仅仅饶恕我们的罪啊，让我们得以在神的面前能够赖恩称义，神也带我们走上这一条持续不断的这个诚意的道路和德荣的道路啊。非常可惜的事情呢，很多的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呢，就仅仅于满足于在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就回到刚才讲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哈，我们没有去竭力的追求这个丰盛的生命。神给我们很多的很大的祝福，但是我们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却不去追求它，这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这样的指望是什么样的指望呢？这个我不记得是哪位牧师他说了一句话很生动啊，他说神呢，调动宇宙当中一切的资源来成就他恩召我们良善的旨意啊。这句罗马书这句经文大家非常熟悉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把我们这些召集起来分别为圣，他爱我们，甚至让世界上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啊！按照这个牧师所说，他调动宇宙当中一切的资源，就为了成就来帮助他的儿女，这是很大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来分享啊，我们来这个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去做这个可怜的基督徒。什么叫可怜的基督徒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他讲到，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个众人指的是包括非信徒啊。假如说我们的信神的人，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在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指望，或者说我们有指望的事情就是这些肉眼所看到的这些其他的这些非信徒所追求的这些事情上，那我们比这些非信徒更加的可怜。因为我们手中我们心中有这样的宝贝，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样来把它用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所以我们来挑战自己哈，我们经常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花在属天上的事情，花在地上的事情和属天的事情到底哪个多哈？我们心中呢是思想世界的时候多呢，还是我们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我们到底是把世界的名利看得更重，还是说把天国的荣耀看得更重？另外，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都会追求安全感啊。那我们的安全感到底是从哪里来呢？我们的安全感是因为我们在银行里我们有存款，还是我们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这样的话，当这些生活当中困难挑战临到我的时候，比如说被 lay off 的时候，我心中没有恐惧；或者当这个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恐惧，没有忧虑；还是说有耶稣基督这样一块磐石能够作为我们的依靠啊？我们的安全感是从我们的主那里来的。马太福音也讲到这个寻宝的比喻哈，这个买珠子的比喻，今天早晨在这个早祷时也跟大家分享，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做买椟还珠哈，这个人他非常喜爱珍珠，他去花大价钱去买珍珠，结果这卖珍珠的人呢非常会做生意，他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盒子，他把珍珠放在里面，结果这买珍珠的人最后就被这个漂亮的盒子所吸引， 他把盒子拿到了，他把珍珠还给这个买珠的人。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这个买珠还珠的人啊！我们来到教会不是仅仅来去做礼拜，不仅仅是来读经，来这个学习神的话语，而是要思考我们到底是不是把耶稣基督、把神他自己当做我们心中的宝贝，当做这个珠子。榜样和见证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会碰到有这样的见证，我们社会当中就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样来明白这样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啊？我就特别的就想到这个在我们当中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亲爱的这个玉莲姐妹啊，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如果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玉莲姐妹她的一生，我们知道她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可以说是很可怜的啊。她到美国不久，她的丈夫就抛弃她，然后她打两份工作，含辛茹苦的拉扯两个孩子，好不容易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了以后，就诊断了一个晚期肺癌，然后在疾病当中受折磨。但是她在我们当中来做见证的时候，你在她身上你看不到任何的苦毒，看不到对神的抱怨。他心里都是充满了喜乐啊！我们去安慰他，我们去探访他，实际上我们从他身上得到很大的安慰。那我们想一想，他真的是明白这个道理，他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主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虽然活在那样的在人眼看来是很可怜，好像是很可怜的那样经历里面，他心里他活得比我们都潇洒，他的生命比我们的生命都更丰盛。他知道他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有神擦去他一切的眼泪，可以安然在神的怀抱当中。圣灵也使我们真知道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神反反复复的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神里的儿女是上帝的基业，或者是上帝的产业。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基业和产业，实际上用的是一个词啊，或者是叫 inheritance， 或者是叫做 heritage， 实际上都是讲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是神的产业啊。申命记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份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而且呢，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里面反复的讲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原来是和神的这个家是没有份的啊，是神的应许是没有份的，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他与我们立约，他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和眷顾。所以我们这些原来是和神没有关系的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神面前来去领受他荣耀丰盛的基业。而且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是有非常的宝贵尊贵宝贵荣耀的身份，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里讲的哈，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呼召出来，是为了叫我们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学小乔的问答，大家都非常熟悉，小乔的问答第一问就讲到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荣耀上帝并且以他为乐，不仅仅是荣耀上帝，而且要以他为乐，不是说我们来去逼着自己哈，来抱着一个吃苦，仅仅是有这个吃苦这么一个心态来去荣耀他。而且你去荣耀他的时候呢，你要怀着一颗满心欢喜有这样平安喜乐的心来去荣耀他。在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来落入到这样的可悲的境地啊！什么叫可悲呢？我们不了解不顺服神的心意，我不愿意走这称义的道路，不愿意走得荣的道路啊！觉得那些都是牧师长老啊、知识跟他们有关系，我就做一个平行徒就好了啊！我不要去走这样的，好像是看起来是很艰苦的啊，充满了挑战的这样十字架的道路。神给每个他的儿女的呼召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说给牧师给王牧师的呼召就比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呼召就更大，不是这样的啊。格林德前书保罗也说弟兄们，你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 但是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所以我们不能做长不大的基督徒啊！不要就是仅仅是满足于喝灵奶，却不能吃干粮啊！我们的生命要一天一天要有长进，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信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基督徒，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主看我们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希望这个神他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做这样的催逼的工作啊。另外呢，我刚才也反复的讲到哈，我们要来去追求这个丰盛的生命。其实这个丰盛的生命不仅仅是一个仅仅是在属灵层面的丰盛的生命啊。如果假如说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活，神也在我们的每天的我们的世界上的生命也会来祝福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啊，我们的亲子的关系，我们和邻舍的关系，我们和我们的工作同事的关系，我们这个新的主这一季的主学讲的就是关系哈，我们就是怎么样在人际关系当中来被神来改变，怎么样来荣耀神的名啊。所以这也是丰盛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来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知道他的应许，知道他的呼召，知道他的基业的时候呢，我们才心里有这样的盼望，也有这样的动力来去主动来寻求，来过样的荣耀丰盛的生命。另外讲到神的能力啊，我们实际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是有何等的浩大啊！神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他可以改变世界，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那这个能力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保罗在这里说，这个能力是神向我们这每一个信的人所显现出来的，我们和这个能力是有份的啊。主耶稣基督也说，他说这个。当他的门徒看到主耶稣行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心里觉得非常的惊奇啊！神怎么说的？耶稣怎么说的？他说：“我所行的，你们也都可以行，甚至将来行的可能比这些事情更大。”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浩大的能力。保罗在这里说：“这个能力呢，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万有也都因着大能大力伏在他的脚前。”所以想起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 amazing 哈、啊，非常是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这么大的能力，竟然和我们这些很渺小的啊，我们这些人竟然有份，我们竟然可以也能够获取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哈、啊。当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呢，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觉得无力的时候，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事上力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另外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也讲到，就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熟悉一句话，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觉得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来去支持我们，来 support 我们，我们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挑战。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不要去做这种可叹的基督徒哈，就像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这首诗歌耶稣恩友，这里面有一句话讲到，我们有多少平安屡屡失去，有多少痛苦白白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我们不去求，不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这些能力就跟我们无份。本来我们可以支取这浩大的能力，但是我们不去做，不去跟主求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获得这能力。或者是我们在每天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啊，只是在靠着我们自己行不通的时候，或者我们走到死胡同的时候，我们才来到将近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恩典，来寻求他的帮助。另外我们看这个雅各书哈，第四章第二节，雅各在这里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我们时常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求就好了。在这里面提到这个榜样和见证啊，我也希望这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每个人来思考啊。我们也读了很多这些属灵前辈他们的一些见证啊。我们在周围当中，我们有些 弟兄姐妹他们也为我们活出了一些美好的这些榜样。我前段时间我在带这个主日学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个教会的历史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当时呢，神呼召了一代又一代的他的忠心的仆人来到中国啊，想要敲开中国这个这个铁门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大有果效的啊。如果想到这个当初耶稣会派到中国的第一个宣教士，他叫沙乌略。啊，沙乌略，我记得当时还给大家这个幻灯打了一幅画啊。他当时进到中国的时候，他是不能够上岸，能够进到这个当时这个中国这些广东临海地区，因为当时有这个海禁啊。这个外国人如果不经当时清朝政府的允许，就私自的就偷渡到中国，他被抓起来是要杀头的。所以这幅画里面描述的什么一个场景呢？就是他在这个船上，这个船在外海，当时在中国的外海。这些船上的水手呢，要用绳子把它吊到这个海里面去，他要游泳游到岸上去，啊，那样艰苦的这环境啊，他在中国当时在这个中国进不去，后来他就去这个马六甲，去一些其他地方，所以他这个努力的想去进入到中国进不去，所以他发出这个感叹，叫做他说神呐，他说你什么时候能把中国这块石头，这个石门能够打开？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马吕逊。他在中国，他在广州哈，后来也到马六甲，因为也是在中国不能够久居。他一辈子只带了七个人信主。那个上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一对很年轻的宣教士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这个他的妻子叫安娜，他叫 Alan 啊，他们要去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国家去宣教。我不知道大家对看到的时候。看到他给我们促荐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有一个想法，知道他们肯定去到那个地方是充满了困难，充满了挑战，很有可能他们的施工也是很难有很大的果效，说不定就跟当时这个沙乌略或者马吕逊到中国去的时候也一样，可能说不定在那里传一辈子福音，可能就带几个人信主，对。但是神非常的奇妙，并不是说这个沙乌略他们的工作没有果效，马里逊工作没有果效，那福音在中国就没有被广传开来。我们知道在100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国这块石门，这个铁门，这个坚硬的这块土地，最后就被这神兴起的另外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他的忠心的仆人就被打开了。那如果我们看到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啊，看到这个沙乌略，看到马里逊，他靠自己的能力，他们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这个 Alan 和 Anna 也一样，他们到那个地方，如果他们靠着自己的能力，他们可能是就哪怕把这个圣经，把这个福音就跟别人去分享，有可能就会被抓起来，或者是那些被分享的有可能就会受到逼迫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哈，在背后这一切都有神来掌权，神要向他的仆人，要向他的儿女来彰显这样的浩大的能力。所以每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心里也有很大的安慰啊。所以我们事工当中，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也会有碰到这样的困难和挑战啊。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好像这个走到了尽头啊。像我们这个这个英文堂的屏幕的时候啊，屏幕过程当中，我们也屏幕的这些委员会的弟兄姐妹哈，也经常感到有很大的挑战啊。我们的 After School Program 也需要大家的这个恒切的祷告哈。我们刚开始不知道有几个孩子能够加入到我们 Program 当中哈。哎，感谢主，我们现在有四个孩子，可能将来有六个孩子，但是呢还仅仅不够。我们希望能够神把几十个孩子，甚至上百个孩子能够带到我们当中。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 program 做得多大，而是借着这个 program 我们能够祝福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父母们啊，也借着我们手里这样的事工呢，能够来让主文基督教会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不是我们在做，而是呢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求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不仅仅是 after school 这样的一个事工，不是我们的敬拜的事工、赞美的事工、主日学的事工啊。愿意我们主文基督教会我们所有的事工 都有背后有神在那里和我们同，我们都来谦卑顺服来到神的面前，来从他那里来支取这样的能力。好，那应用哈，我们学到了，今天学到了我们要去认识他，我们怎么样来去认识他，怎么样来够真正来认识神。那首先第一，我们肯定要来读经来祷告来灵修了哈。神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神给我们有这样大的启示，如果不读神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知道他的，不可能了解他的，这是一个起点啊，并且呢不仅仅是一个头脑的学习，我们要在祷告当中，在灵修当中来去深深的来去经历他，让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一起来被神所改变。这些也不够，我们要时常来到神面前来去等候他，愿意来去亲近他。巴克在认识神里面，他讲认识神这本书里讲的好，他认识神呢是在思想意志情感上的，重点在后面这个几个，叫一个个别性的参与。什么叫个别性的参与呢？这个神的话如果不吃到我的肚子里，变成我的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就像这个主耶稣基督讲的，我们要吃喝它。如果我们不去吃喝它，这个话语跟我是没有份的，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什么叫做我们生命的粮呢？只有当我们真正把它吃下去，它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才能够滋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出这样的丰盛的生命。另外最重要一点，要顺服主。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我们都是在座的很多都是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和姐妹啊，信主多年的这个信徒，神的圣灵经常在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知道应当怎么去做，只不过我们很多时候心中悖逆啊，我们不愿意去顺服神。所以求神呢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谦卑的来顺服在他的面前，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神的力量。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是吧？感谢你，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借着以弗所书第一章，主你向再一次的向我们彰显主你美善的旨意，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主你赐给我们圣灵保护师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你的真道，让我们能够参透那属灵的事情。主啊，就求你在我们心中来做这样的提醒的工作，做这样的逼迫的工作，催逼的工作，让我们愿意来更加的来认识你，更加的来了解你，也更加来亲近你，让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都被主你来亲自的来完全的来翻转，让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当中的选择上，在我们的行为上来讨主你的喜悦，来合主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主，也把我们将要领受的饭食来仰望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生命的粮食，你也赐给我们肉体的粮食，也求主你来亲自的保守祝福洁净我们将要领受的饭食，保守我们在一起爱的交通。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